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不要忘记，那每一个矿工就好像艺术家一样，都有他们的守护圣徒。所以谁是矿工的守护圣徒呢？是圣安娜。谁是圣安娜呢？据说这是玛利亚的母亲。所以玛利亚的母亲就变作圣徒，就变作所有矿工的守护圣徒。他是个典型的罗马天主教的。他虽然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啊，他那个时候也读书，是个读书人，结果他一直觉得神要追杀他，一直觉得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过是个罪人。所以等到雷劈的时候，他大声地说，圣安娜，我要进到修道院去。第二天他就后悔了，和他同学告诉他说，你不要那么认真。不过他觉得既然答应神了，就一定要做到才可以。所以那天晚上以前他会音乐，他会喜欢弹琴，他就把他的同学同事都找来，他最好的朋友聚在一起，他们真是一同在一起唱歌做了一个晚上。等到快半夜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他都觉得那天晚上他要到修道院。中午12点的时候，他就敲那个修道院的门，修道院的门开了又关了，所以从此以后，马丁路德就被关在修道院的后面。他为什么进修道院？因为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了，所以只要躲在修道院，只要躲在深山，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从此以后，他能够重新做人，从此以后他应该是义人才对。所以进到修道院的时候，我们去过那个修道院，我们也去过他每天早晨2点钟就起床的，你看见他从来没有睡到天亮，2点钟就起床。为什么？2点钟他就要起来祷告，就要起来好好的在神面前悔改。那么这样的话呢，希望他能变成个圣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那个时候进到修道院，结果是不受奴才。他知道说，他所以犯罪，因为他有个肉体，所以他觉得要苦待这个肉。他就像禁欲主义的人一样，禁欲主义的人告诉我们，那是个哲学，告诉我们所有的 evil 都从身体来的。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你看见电影，好像我们主受了很多的苦。为什么？因为那个背景都是天主教的背景。每次到了复活节的时候，那些无恶不作的流氓也好，地痞也好，他们一定背着十字架，他们一定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啊！你看见？为什么？因为他们恨他们的身体。马丁路德也这样，他恨他自己，他要禁欲，他要。让他，你这个手，你这身体有欲望吗？你要吃，我偏偏不让你吃；你要喝，我偏偏不让你喝。所以最后他真的变成不受奴才。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人能上天堂，如果有一个人是义人，因着行为那个称义的话，他进到修道院，他一定是。那如果是义人，应该有平安才对。他里面没有平安。所以那个修道院的主持是谁呢？原来这个人曾经得过谁的帮助？得过约翰道勒的帮助。原来在14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奥秘派的人，他的名叫 John Towler。 那么 John Towler 呢，他当时他得救是因为有一班基督徒叫做谷中的弟兄，他们认识神的救恩，他们已经看见因信称义，所以很清楚的，这一班人就叫 John Towler 得救。他不光得救，不光相信因信称义，而且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神的朋友。 所以你看见普通的天主教礼拜堂是望弥撒用，现在呢他就在那个最大的礼拜堂就讲起道来，他一讲道全城的人都来听。本来那些道只对修道院的人讲，我们记得 Bernard Clavels 他写了歌中之歌一本书啊，他讲了半天是对他弟兄讲，只讲了两章。所以现在呢，同样是个奥秘派的人，他不认为说只有那些修士才是得胜者，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与主亲近，全城的人。所以马丁路德怎么知道人人都是祭司，就是因为那个主持人他当时得过John Tauler的帮助，所以他告诉马丁路德说，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神生你的气，因为实在说来是你一天到晚生神气。你得救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因为你的修行，你得救乃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所以不要忘记点子，马丁路德给了我一本公开圣经，马丁路德告诉我们一心称义，马丁路德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祭司，请记得，这是马丁路德的改革运动的开始。但是马丁路德怎么看见一心称义，他自己起头是对他自己不满意，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到了罗马，他一到了罗马他觉得要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在罗马听说有一个梯子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母亲叫做 Helen， 他特别命令人把那个梯子从耶路撒冷就搬到罗马来。那据说呢那个梯子就当时主耶稣怎样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梯子，所以这个梯子上面还有地毯，地毯上面还滴着一些鲜血，还留下血的遗迹，所以他们认为说那个血的遗迹应该就是我们主在比拉多受审的时候他的遗迹。所以所有去罗马朝圣的人要做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爬那个梯子，当你爬那个梯子的时候，你就想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的罪受审判，他怎样血迹斑斑地滴在那个毯子上。所以你一面爬一面吻那个梯子，一面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他们告诉你说你爬多少个梯子你的罪就赦免了多少。那现在如果大家去参观，你知道这个梯子还在，不过呢现在为着方便的人知道很多人不再跪不再爬了，所以就在旁边的同样有个梯子，你可以穿着皮鞋走上去的，也是代表你经过这个梯子。但的的确确你看见有些人在那流泪，在那懊悔，承认他们是罪人，就像当时的马丁路德一样。结果马丁路德他爬在那个梯子上爬了一半，他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个话当然是圣经里的话，当然是哈巴谷书里的话，义为义人因信生。从此以后天上的光照下来，他看见了因信称义，他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买赎罪券，不是因为行为称义，不是神生他的气，他一直深深的气。所以弟兄姊妹，他终于看见了因信称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读圣经，他在他的塔里面读圣经。那他到了威丁堡，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就读到罗马书，他就知道说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话， 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一句话，都是引哈巴谷说的话。他就知道说那个声音是天上的声音，因为在罗马书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在希伯来书里面，都说预言，唯有预言与人心的声音。所以终于他眼上的鳞片掉下来了。所以到了1715、17年，就10月31号万灵节那个天，他明明在那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啊，是当时有一个选侯。所谓的选侯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帝国呢，是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你要做皇帝，可以说是教皇指派，但是教皇从来没有告诉你说他是什么，他是独裁者，不是。他要说，因为有几个选侯，那几个选侯呢，他们选上了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很稀奇，这选侯呢，都是教皇的好朋友。所以他们跟选侯的关系，教皇跟选侯的关系都是最好的关系，明白吗？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有个选侯是举足轻重的，是教皇的好朋友，他是十足的天主教徒，他就收集了很多很多的那些东，就是那些这个圣物，就是告诉我们说，比方说他们找到十字架了，找到十字架的钉子了。其实主耶稣钉十字架最多三根钉子的人，结果他们找了十几根钉子，所以不知道那些钉子从什么地方来。那么不管怎么样，现在他们告诉你说我们终于找到了，好了，找到总有一个地方可以要展览呢。那么很好，这个选侯他有个礼拜堂，有官方的礼拜堂，就那个礼拜堂。结果到了万灵节那一天，他就展览所有他的收藏。所以你可以看出来，那个附近的所有的这个天主教徒他们通通来，他们要到那个地方来看这个展览。就在那一天，结果马丁路德就在礼拜堂的门上就在这里写了95条的论纲，说到他的信仰。结果因着印刷术的发明，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所以弟兄姊妹，从1517年10月31号那天开始，有一个运动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叫做改革运动，叫分配权。但是不要忘记，起头的改革不是要改革教会，起头的改革是要改革马丁路德这个人。所以当初马丁路德他所关心的，是不是神就像我父亲一样，一天到晚拿着榔头要敲破我的脑袋？所以他心目中的神就是打雷神。但是感谢主，神的话终于释放了他。他现在要重新的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慢慢他是知道，虽然修道院的世界比平常要好，但是感谢主，现在神释放了他，给他看见禁欲主义是错的，因为禁欲主义一定是领到众人。你怎么知道？你看看今天的巴黎，你看看梵蒂冈的那个博物馆，你就知道说教皇的收藏是个什么样的收藏。所以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结果主就兴起了马丁路德，就做了改革的工作。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加尔文才8岁，所以后来加尔文是站在这些改革家的肩膀上，包括是马丁路德，包括是慈惠，然后就告诉全世界为什么我们是为了信仰。所以不要逼迫我们，他是从巴黎来的，他曾经读过巴黎大学，巴黎的校长曾经为了真理的缘故，结果丢了他的饭碗， 从此以后，加尔文他是个德语，他是个法国人，他结果就漂流到法语的世界，到了日内瓦。不要忘记，在到日内瓦以前，他写了一本书，就要告诉别人说，为我们是为着信仰，就是他26岁的时候写的一本书。这就是在教会历史里，特别是从16世纪以后第一本的系统神学。一直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然后有一个反改革的运动，他们开了好几年的会，然后他们根据这几年的会得出一个结晶，他们也有一套系统的神学。现在你看见了，这一套系统神学一面是以圣经做根做基根基根基，另一方面以遗传来做根基。你说玛利亚在圣经里找不到，那在遗传里面你就找，你就知道是玛利亚圣托。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果然神带进了复兴，在这些年间要复兴神的教会。所以哈巴谷说的预言不要忘记，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果然在那些年间神复兴他的工作。所以很明显，讲到教会复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文艺复兴的时候。所以要记得，如果光有文艺复兴，神如果没有兴起马丁路德，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今天到处的世界是巴黎的世界，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世界？明明是基督的代表，但是问题在这，如果是基督的代表，怎么会有子传孙这个父传子子传孙这件事情？怎么会同时有三个教皇的时候？这些人明明是敬意的人，这些明明是圣人，他们把修士放在一起，把修女放在一起，怎么会想到在教会黑暗的时候，原来在这两个单位底下有一个秘密的通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明白住的话，我们就清楚明白，在希腊的时候，在罗马的时候，他们是众人，所以你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发生，所有在动物园发生的事，你看在人间都能发生，没有禁忌，没有，可以说没有，可以不需要刹车的。所以这个世界要变成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后来他们误解神的话，以为说你越圣洁你越禁忌，没有这件事。给我们看见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像罗马书所说的，你不需要做修士，你不需要做修，你已经是个义人。在还没有修士还没有修女以前，他们已经把这个世界翻过来，罗马征服了世界，但是神的福音征服了罗马。所以非常清楚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等到马丁路德起来，给我们看见唯有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感谢主，他们终于看见曙光。不要忘记，当你读到以启示录的七个教会，讲到推亚推拉的教会，我们起头不知道到底推啊推拉是指的什么来说，后来你看见吗？神给得胜者不只有应许，而且有奖赏。那么在推啊推拉教会里面，神怎么做？神说得胜的我要把诚心给他。所以你就知道推啊推拉乃是指着黑暗时期的教会，是伸手不见五指。现在神给马丁路德的赏赐是什么赏赐？是诚心。当世界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光，那就是诚心。 所以感谢主的选择，就会与马丁路德、慈辉里跟加尔文，就像当时的所罗巴伯一样，把我们从巴比伦又带回到耶路撒冷。本来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我们是拜偶像，到处都是偶像，所以等到加尔文起来，在日内瓦改革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整个城都转向回，大家起来打碎众偶像。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圣彼得堂去，你看见他们不再望弥撒了，他们把讲台刚好放在90度的，而且在礼拜堂不远的地方，你看有个坑，那个坑你可以看到他们当初把偶像都丢在。弟兄姊妹，一人与一心的神，失落了一千多年以上的救恩，现在马丁路德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救恩。所以马丁路德不只拥抱罗马书，也拥抱加拉太，明白？从此以后，就来到了现代的时间。所以现代的世界，不要忘记，是什么样的世界。然后你看见马丁路德所做的，就像当时保罗所做的。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又有一半的基督徒，他们受逼迫。所以让我们记得，到了马丁路德，教会果然有了不幸。失落了1500年，那么久那么久，全教会落在黑暗里面，圣经用链子链着，大家需要买赎罪券，你就知道说教会是黑暗到什么地步。但是感谢主，这些人是得胜者，他们带着我们回到了耶路撒冷，这就是很有名的改革。所以今天的世界，一面有的人说是从文艺复兴开始，所以你看见今天世界的光景，不要觉得稀奇，因为尼禄又复活。但另外一方，幸好神兴起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所以在法国，你记得有一帮人叫做胡格诺派，他们是得着加尔文帮，结果许多人相信我，所以他们应该就像当时基督一样能够力挽狂澜，结果路易十四把他们赶走，叫他们不要离在那，所以胡格那派走了，最好的精华到了美国，美国有10个总统，包括华盛顿，包括艾森豪尔在里面，都是胡格诺的后裔。而且在瑞士，本来他们赶到瑞士，本来这个胡格诺派他们的手表是全世界第一的，结果现在变成瑞士全世界手表上。然后经过那个结果什么，把整个法国的经济掏空，最后路易十六是死在断头台上。不要忘记是谁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因为当你把这些基督徒赶走，把这中产阶级赶走，把完全掏空的时候，你看见经济就急转直下，果然路易十六就上了断头台。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现在很稀奇的，就是在一个像法国那样的国家，当时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是义人与义信。所以感谢主，这就是几百年来的世界，这就是现代的世界。一面我们可以说是文艺复兴，尼禄又复活，但同时给我们看见，因着神兴起加尔文，因着神兴起马丁路德，你看见又回到圣经。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在哈巴谷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神听那个祷告，经过了1500年，你看见果然 当有一个人爬梯子的时候，他爬了一半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一人你应行的神，感谢主。从16世纪开始，因着改革的运动，慢慢慢慢我们就看见阳光。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我们明天要继续，我们要给大家看，等到马丁路德金来改革，等到文艺复兴的那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那个巴比伦是个什么样的版本，然后我们根据那个背景，我们就更明白几百年来圣灵一直做复兴的工作。改革运动以后的历史就是教会的复兴史。现在我们要看，如果神在那做复兴的工作，他是怎么做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不能再延续下去，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经过今天这一天，我们还把明天再交在你手里，虽然还有两个时段，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恩典，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我们带回来继续对我们说还没有说完的话。我们谢谢你给了我们哈巴谷书，我们不能不把荣耀爱戴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靠耶稣基督圣
灵。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